大家喜欢我选的这张照片吗？有位先生回到家啊，就倒在那个客厅的沙发上面。因为他觉得工作很难受，特别那天又长又辛苦，然后又挨老板的骂啊，同事也指着他，他很沮丧啊。然后呢，他躺在沙发那里就很自怜了，然后就向太太抱怨说，他说你看没有人管我死活的，全世界的人都在恨我。那结果正在忙于家务的那个太太头也不抬的就跟他说，老公你搞错了，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恨你呢？因为他们就不够认识你，他哪会像我这个人看清你有多么的可恨呢？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都在提倡爱、包容、接纳，又有怜悯之心。但是如果我们从报章、从新闻、从网站上面我们看到，所听到许多的新闻却是反过来的。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仇恨凶杀，校园开枪的事情很多，有样学样，公司政府机关因为被裁了，或说他不满老板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开枪把老板同事通通干掉。公共场所也好啊，在那些很多密集人口住的地方也好，就是有恐怖的运动，这些都是日语俱增的啊，毋庸置疑啊，也不用去辩驳，是事实。所以这个世界哪有是越来越大的爱呢？家庭有多少的破裂呢？夫妻之间闹离婚的有多少呢？请问是人越来越相爱吗？当他们叫我们去包容那些同性恋的人啊，那些什么这些人的时候，其实在他们自己的家，在他们那个住的环境里面就有仇恨的这个发生。如果我们恨一些十恶不赦杀人犯，在社会里面的人渣，欺骗人的伪君子，情有可原吗？但是今天人恨到一个程度是要滥杀无辜，是故意制造那些恐怖的爆炸的运动，要伤害身旁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要与他同归于尽，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我们没办法理解。有一个性情比较激烈的太太哈，这个女人呢很不幸的被一只疯狗咬得非常的伤，那个疯毒太深了哈，那所以呢医生就告诉她说，对不起，我们尽了我们能力，你没有得救了，就祝福她说，你还有点时间，那你就赶快为你就办一些后事吧哈。那于是呢就看到这个被疯狗咬的这个女人就拿出纸跟笔来，就拼命在上面写写写写，写了很久。那医生看他写的那么长那个条子，那医生就告诉他说：“哇，你立的那个遗嘱还够长的。”然后这个女人就哼一声，她说：“什么遗嘱？我在列一堆我准备要咬他们一口的人的名单呢、我快死了，我也不想你活，我得不到的也。”不希望你拥有。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有人是那么的恨到这一个的程度，我不好，我也不想看到你好，我看到你痛苦我心很爽。世界充满了恨。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 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对那些门徒的临别证言其中的一段。为什么叫临别证言呢？因为再过下去他祷告完了就被抓起来送到衙门毒打，被人家呢最后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就把他最宝贵的时间留下来跟他最亲的门徒来做这说这些的话。然后如果你一直跟着我这个约翰福音，就明白说在十五章一开始教导呢就是讲到关于这个耶稣跟门徒的关系。有人称呢十五章是一篇叫做爱恨交集的一篇讲章。因为开头讲到主跟门徒的那种生命的相连，当然是以爱为主。然后呢接下去，因为我以前曾经在第14章里面讲过关于这个彼此相，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再去提了。那一段第9节到17节讲到说门徒要彼此相爱，甚至要彼此舍命的一个关系。可是呢到了这一个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短短的经文，他都讲到说世界对你们是憎恨的。我们彼此之间是有爱，但是世界跟你的关系是恨。在那么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恨就出现七次以上，你可以去数一下。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让从耶稣的这段话的解释，就说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会碰到什么，就是碰到恶势力，碰到这种攻击的势力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是让我们把我们身上的手机关掉，也让我们的心向你打开，让我们不要常常去有很多的杂念，等着一个 text 进来。让我们希望在这一刻时刻收到的是你要跟我们说的话，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存到永恒，今生一切的有一天到我们死了都带不走。求主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眼光，有一个国度的一个观念，让我们在世界上面知道怎么为准备永生来活。让我们珍惜都不是此时此刻今生今地，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这一生是为了我们要去预备永生。你跟我们每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首先让我们来了解这个世界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势力或是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用了不同的字来形容世界对信徒的这些的攻击。那这个恨这个字他又用了不同的方面来形容。如果我们详细去看15章20节，那边说到怎么能够看得出他们恨我们，因为他们要逼害，他说要逼害你们。然后呢在16章2节他说不单这样，他们还要赶逐你们，甚至杀你们。所以这个恨不是一个一般的就是不喜欢你，这个是一种厌恶到要取命的这样的一个恨。所以16章4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要想起我跟你们说过的。所以今天我们碰到有些人对我们来攻击的时候，你不要 surprise。 耶稣说你们要好好读圣经而已老早都跟你讲过了，他讲了2000年了。所以这个是耶稣的提醒。那回顾一下宗教历史耶稣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你有去研究宗教，你知道所有的世界里面哪里对这个特别是基督教那种的迫害，我不说其他宗教没有，但是对基督教这种迫害，千古以来很多的信徒为他们信仰，他们被抄家，他们的产业被剥夺，他们拉去当 奴隶去劳改，他们在那个斗兽场里面被猛兽来吞噬，他们是跟那些的 gladiator 在那边战斗，他们被同时被火活活的烧死，各方面都有。所以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提醒当时的信徒说，你们啊要追念往日啊，那个时候已经讲了很多年前了。他说你看以前的人所忍受的大征战，各种的苦难，他们被毁谤，他们遭患难，他们成了戏景，那些人被捆锁啊，他们家业被人家抢去。然后呢到了11章，他列出那些信心伟人的名录，上面呢又记载了不少人的遭遇。他说你们当中有人忍受欺弄，鞭打、捆锁、监禁等等，还有被石头打死、被锯死、被试探、被刀杀、受穷乏、患难、苦害、漂流不定。就最后真如耶稣说，那12个当时听他在讲这篇信息的门徒都受了逼害，都是为主寻道的。雅各最早就头被砍下来了，约翰被流放到一个荒岛里面，彼得被钉十字架说我不配像主耶稣这样钉，所以他就要求人家把这个十字架倒过来钉他。写马太福音的税吏马太是死于刀下的，那位代替了卖耶稣犹大的这个马提亚也是被砍头的。连曾经我们看圣经觉得哎呀这个蛮有疑惑的多马，最后在印度之周边用毛枪捅死的。那除了这12个门徒，那历代下来跟着一帮一帮的人啊，都是很多人都是为他们坚持的信仰最后命都赔上的，而且在赔命之前受了各种的苦待啊。在公元大概100到300年，罗马统治蛮长的一段时间，就有罗马皇帝对基督徒有十次的大迫害，是全面性的。估计那段的时间呢，死了将近有400万的信徒。就算到了近代，有很多铁幕的国家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受着这种的迫害，到今天还有那被抓去各方面的苦待，我们当中都知道，在文革的时期，多少的基督徒被抓去关在监里面，被劳改。今天我们看到，在阿富汗，我们在土耳其、伊拉克，都不断传来基督徒为了他的信仰受死受害的消息。就算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是提倡宗教自由的一个国家，我们当然谈不上有什么为信仰受逼害，但是今天在美国反宗教的情绪是非常激烈的，它是与日俱增了，越来越严重的。人人都以这个信仰自由、政教应该分离为名为理由，企图打击基督教。那社会是不敢对其他的宗教，像犹太教啦、回教啦甚至佛教的活动有什么抗议？你没有听到的，很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单独的 target 的攻击的就是基督教。那我们想说，为什么单单把基督教拿出来鞭策，然后不管其他的呢？那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呢。我自认为第一，因为其他的宗教 OK 还算是 minority 少数民族的那种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攻击他们呢，就会被套上什么呢？反犹啦、歧视啦、欺负有色人种等等的罪名。那美国特别觉得这个是所有的国家里面的前卫标榜者，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呢 take very cautious 的。其他宗教呢的信仰呢，他都跟他的民族 扯在一起。比如说你问了一些人啊，他是中国或者其他东南亚地方来的，他不想相信基督教呢，那也心里面有点神的观念，他说他就是佛教徒。他其实佛教是怎么一回事他没有搞清楚，对吗？那生在回教的国家不是你选择的，你生在回教的国家你就是回教徒。他不像基督徒说让你决定要不要去信主觉志然后受浸，不是的。你生在回教的家庭，你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回教徒。就像在中国啊里面啊，基本上没无神的了，对吗？所以呢，有的国家不是你的选择，是他已经替你选择好了。但是呢，在这个美国是说你可以选择的时候，他特别就是蛮怕哈等等这一些其他的信仰，但是尤其是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基督教，其他的信仰哈。它不像基督教，基督教被吩咐是要世界里面为主挺身而出，为真理来说话，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要站在这个真理的上面来对抗那些道德败坏的事情，比如说堕胎、同性恋、婚前性行为等等的。好，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在美国所针对的就是基督教。你没有看到洗礼的信仰为这一个社会里面为道的东西像基督教界那么 outspoken 的，那你不大声讲话就不会受迫害了嘛？像你躲在公司里面的话，你人家你不敢挺身而出的话，谁会去伤害你呢？但是你路拔不平，你就知道了，你就会受对付，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为什么基督教就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我们不能够在公众的场合里面祷告，也不许在这个社会中心里面里面有什么查经的活动，不能够在百货商场里面摆着什么马槽圣婴。我就在这边的图书馆里面亲眼看到回教徒摆桌子，上面可兰经放在那里，然后有很多的刊物，美国公众图书馆分发他们的刊物，容许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好像接触不同的文化。但是你试试看基督徒在那边摆一个桌子，你看到有什么样的一些态度，这个是不平等的待遇。在美国人的眼中，基督教不是 minority， 它不是弱势的群体，它不需要被保护，但是它跟其他民族的信仰不同。最近才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就这个一个礼拜就收到两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呢？ School library removed books suspect of being too Christian. Does that make sense to you? 他发现比如说有在那个所谓的我们知道那个 hiding place， 讲到 Corrie ten Boom 的故事。他说图书馆不应该有这种书，宗教的味道太重了。其实你把它当成一个，因为真人真事嘛，你把它当成是保护犹太人被受迫害都可以是一种历史。 No, you cannot do that. Too Christian. 然后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到过那个 Chick-fil-A 那边去吃过哈。那这个呢是46年开始的这个快餐连锁店 Pleasanton 也有一两家。那有时有人就是支持他的，因为他们是 Southern Baptist 的背景来开始的。那说今天呢，他们从那个美国的中部里面发展到这边啊，其实是西南部比较多他们的多。他们呢，公司里面有一个的信仰的标号是什么呢？荣耀神做忠心的仆人。那你看什么的快餐店用这个来做他们的自己的那个的宣言呢？那但是因为他们我去过，我蛮喜欢的哈，东西说实在并不是太好吃哈，但是呢我觉得那服务态度是很好的，包括那些年轻人，就像我去到是比那个我去到的那个In and Out 更好哈。那我们知道说因为他们都有一点点的那个信仰的背景做他们的这个理念。那里呢，那个的公司里面的 COO， 因为他曾经讲什么话呢？他觉得说我是支持一男一女异性的婚姻的，只因为他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学校 他们是免费替他们去筹款，帮助他们那个足球队，校长掉镜子。只因为你的立场不赞同同性恋。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初我们在这一边告诉大家说，这一个的事件哈，是开始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魔鬼头，哈，让弟兄姐妹去能够踊跃的反应。我相信都没有我们啊，当初对我们啊小孩子的 quota 进大学那么来的那么激烈。但是我们要注意 ，it's going to keep coming， and it's going to 有一天。只是那个位置啊转移，我们会变成 victim。以前你觉得说是，哇，这些的人啊是受害者，今天不是了，只因是合法，你不赞同，他就以这个你犯法的罪名来攻击你，你知道有那么严重吗？所以为什么你不能够让他合法？因为合法，你不同意都算是犯法。起码你就有官司要去告了，管你最后告不告得赢，但是你就会被牵涉到这一个的 lawsuit 的里面。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啦，如果是 3K 党撒旦教，对吗？我们知道那些黑社会帮派，你把他击打了，我们也会明白的，就是人之常情。可是为什么把基督教这样的单独啊孤立起来对抗呢？真是我们想也想不通。那其实社会里面都是基督徒，我们又讲究仁爱啊，又有盼望啊，又什么的，又贡献社会，不是应该很好吗？照理是这个样子，但是为什么对他们来讲是那么大的一种的恐吓呢？想想看，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真的假如让你有机会把基督徒都灭掉，那请问你会想象你活在是一个怎么样不可怕的一个社会里面？我看过有人这样形容啊，他说 ,If you take the God out of the word good, there is nothing left. Right? 美国的字这个好是 G-O-O-D, 你把这个神从这个 G-O-O-D 里面拿出来，你剩的就是 zero 了。Nothing good. 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形容。那我为什么世界的人要迫害基督徒呢？那我们看看主耶稣为信徒提供了什么样一些的原因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哈、啊。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显然他是没有读过圣经的，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说吗？你相信这句话吗？你们同意这句话吗？我记得70年我们大概72年12月我们当初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真是遭遇到无缘无故的欺压，莫名其妙的对待，真的。我们刚报名上学，那个时候是坐校车的哈，分顶还比较足够。那所以呢，在坐校车有一天啊，路上途中坐在后面啊，就突然被一个菲律宾的同学用他那个穿得很高，以前都是喇叭裤子那么宽，然后穿的那个男生的高跟鞋子是那么高的，然后一脚竟然往我背上里面，就狠狠的就给他踢了一脚。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踢。如果你是白人，你还想说他歧视我。但是呢，他也是满口口音，都是来自啊有色人种，都是移民到这边，他干嘛就要踢你一脚，也搞不清楚。我跟我的姐在这边算是在学校里面都是乖学生的，东方学生都是一般乖的了哈。那所以呢就跟没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一些过节，但是呢我们上美术课的时候呢，就看到那边就有几个女生啊，白人女生看到我们，然后呢就把我们做的这些的劳作啊就要偷偷藏起来，恰好给我远远看到，所以呢我就静悄悄的，也不敢得罪他们了，把我那个功课从那边要收回来再摆回去。但是你心里面想说 why 为什么呢？当然我想都是有原因的，对吗？但是感觉上面是说我得罪你什么东西，你要这样对我呢？ 无怨无故的恨。二十五节耶稣说啊，这要应验律法上所说，他们是无故的恨我。纵然没有任何合理、合法或是正确的理由，但是还是有原因的。第一个，耶稣就说，我们基督徒成为被人家攻击的对象，第一是因为我们跟耶稣认同。十八节那边说到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啊，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所以啊，不是为了恨你而恨你，是为了恨耶稣而恨你。然后二十节说，仆人也不能够大过于主人。所以主人受害，仆人为什么不受害呢？说他们如果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换句话说，当我们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特别是为信仰，耶稣说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The hostility is against Jesus. 说你不要往心里面去，因为这个地义是创着耶稣来的。就像美国啊，你最初就是因为你亲以色列国嘛，所以呢你亲以色列国，你就变成是我的敌人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也受到这个回教徒对一些的恐怖运动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受攻击，不是我们得罪人，是因为你选择他的敌人做朋友，因此你也成为他的敌人了。所以因为这个世界对耶稣的教导受不了，他对耶稣有反抗，因此你跟着耶稣的人都连累受到攻击。正如马丁路德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世人给我们的主编了一个荆棘冠冕，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活，希望得到一个玫瑰冠呢？虽然信徒受敌是因为我们跟主认同，但弟兄姐妹，反过来啊，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有一个把握，什么呢？就是主一定能够体会我们所受的苦。为什么？因为他 identify with us， 是因为我们 identify with him。 我们如果在那个受逼迫的上面与我们的主认同，那同样在我们被苦待的时候，主耶稣也与我们所认同。因此我们有个把握，我们的主会负责得起我们所受的那种的逼害。想到当年犹太人受什么？受扫罗的逼害，扫罗还是为神发热心来苦待基督徒啊！你不要忘了哈。所以今天有时候基督徒也苦待其他基督徒，都有过这种事情。所以正如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为什么就是把那些不入他们教的就通通就十字军里面都残杀，也有这种。但是这个是人为的事情，不是主那边来的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为信仰大发热心，他强烈的去到处把基督徒拉下那个监牢里面，在打骂射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主耶稣说，扫罗啊扫罗，你为什么逼害我？那耶稣说，你为什么逼害我的信徒？你为什么逼害那些跟着我们的人？没有，耶稣说，你为什么逼害我？就说你逼害我的，跟着我的人就等于逼害我。所以其实这句话啊，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哎，我们知道当我们为信仰受逼害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主为我们撑腰。那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受到攻击呢？是因为我们不熟这个世界。十九节耶稣说，只因你们不熟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了。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呢，一个处事制度就是说，中庸之道，对吧？你不要太过突出，你要随波逐流，你逆流而上的话，人家就要对付你。你不跟人家同流合污，你就受攻击，就是那么真实的。那基督徒常被人形容是入世而不熟世，这个跟佛教所讲的在世却要脱离世是不同的观念。一个是非常消极的，一个是很积极的，就是说你出污泥而不染，一个根本就说就全部拔了搬到别的地方去，不同的态度。那我们基督徒既然是要入世而不熟世，那我们就有 刻意的一种不同的崇高道德标准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有些犯罪的事情，我们当然就不能够跟着去做嘛。所以啊，我们的存在就让周围的人产生罪恶感、愧疚感。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耶稣说啊，他说光来到这个世界，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一切作恶的就恨这个光。在香港有三个行业呢，是做基督徒呢都不想当的，你知道是哪三个行业吗？一个是警察，一个呢是卫生局做检察官，第三个是廉政服务处。三个基督徒都不要碰的，为什么？整天打开抽屉就一包钱。贿赂你，叫你一只眼开一只眼闭，每天你的良心跟信心都受考验。我曾经听过一个当差当警察的基督徒做见证，就是所有的人都跟黑社会打上一点关系啊，那从上到下的，那你只是一个小警察，那你进去了合不合伙？那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做决定呢？当然，哦，对不起，钱送来，钱又送回去了。所以啊，当他在路上跟他的 partner， 又是另外一个警察，在巡逻的时候呢，就歹徒出来了，那他同伴就先溜掉了。让人把他打得半死，躺在血里面。这世界就是那么残酷。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吗？没有。他只是不要跟你认同。那不跟你认同，那你得到就是这样一个遭遇了。所以有时候世人恨基督徒，不是我们干坏事，干得不好，反而是我们干得太好，我们干好事，所以你变成多事。所以姐妹，我们不需要为我们信仰受什么大弊害了。你只是在你的工作的场合，在你生活的圈子里面啊，你有三分的正义感，你都打好心理准备。我的嫂嫂跟我的妹妹曾经在邮政局里面打临时工，因为快到那种季节的年底嘛，就很多的这种的 package 包裹啊，圣诞卡，所以呢他们需要一些 extra 的 helps， 所以他们就去应征啦。那老钟嘛，我们的背景都是勤快干活的人啦，我们是殷勤刻苦耐劳的，对吗？闲不住啊，自己的事情做完的时候呢，看到诶那些输送带哈，你知道输送带送过去的时候一堆信，那总是有一些都掉到边边里面去啊，对吗？所以有时候你寄出圣诞卡人家没有收到的话呢，你也知道为什么啦，因为DHL那边可能一年半载那边去管了，那么看到就拿把扫把去把那些的信就扫出来了，好心嘛。那些啊，就是有 senior 的已经很稳固了，在那边打 permanent 工的，在那边喝咖啡啦，喝一下来聊聊天啦，随时再来手里面盖两份啦，然后又在那边喝咖啡啦，然后再聊天呢，看到他们这样，过去警告他们：你不多管闲事 ，OK？ 丢下来的不是你的份儿，你不要多做，你多做了，就上头更多的东西派下给我们做。所以你想干也不行，别人不想干，那这个世界就是那么现实的。所以使徒彼得在这个他的前书里面四章四节，他对信徒说啊，你们在世界世上，那些人看到你跟他们不一样啊，不同样，要奔放到无当无度的日，他就以为你怪，就毁谤迫害你们。然后有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被单单孤立起来做一个攻击的对象，是因为我们是认识神，但是世人不认识神。第二十一节他说因他们恨 哈，我的名就要向你行这一切的事，是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人。第十六章的第三节，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父，也不认识我。所以世界的人都用对异己的人呢，表示一种不信任、怀疑、抗拒、不接纳、排除的这个态度。今天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下雨天就打雨伞哈，但是呢，雨伞呢哈，当初把这个雨伞介绍给英国的 Jonas Hathaway 哈，他把这个雨伞呢打到街上里面的时候呢，就给人家丢番茄石头，啊，这个一个大东西就在上面这样黑的照着，然后到处跑，人家觉得这个是怪物啊，他当然觉得说多么好用来挡雨。世界只有见到你所做的异样的，你就莫名其妙的对你就起了一个攻击的心。很多人加入这个攻击的行列，是因为他们 ignorance 啊，无知啊。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我在这个高中教书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学生啊来啊，他是因为换了这种白色皮肤症的，他是东方越南华侨的，但是眼睛是红的，头发是全部白的，脸色是没有颜色的。他进来，啊，一进来，怪异嘛，这个跟普通不一样，那些就取笑他，从那个很小声的笑声呢，都那些人都开始很凶，我就把东西停下来 ，Wait a minute。Okay. 所以有时候啊，要去赶紧教导小孩啊，只有一两个是坏蛋带头啦。其他都是无知的人呢，那个群众的压力就是这样被利用的。当他们 embarrassed 不要怎么做的时候，唯一就是看别人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所以你不去善导他、引导他，他就被误导，就以为是这个是他处理 embarrassment 或者说一种怪异的，首先一个 natural 的反应。这个叫做人云亦云，随从附和， because they don't know better。但是大家注意到21节这边讲的这个认识这个字啊，并不是说哦，我没听过上帝啊，我没听过福音，我不知道他是谁啊，不是这个不认识呢，是说认识怎么样，我管他死活， have no regard for the Lord， 我把上帝当一码事，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啊，当一个世界的人眼中没有神，他的生活自然就不会把上帝安排进去啦。所以我管上帝有什么标准，我不是按他来的，他就按自己的标准了。当然呢，他标准好就好了，他标准不好或受人家影响，那个标准变了，那是另当别论了。但是他就比较受世界的 pressure 很多，因为有潮流嘛，你发现大家都注意什么事情，大家都关心，大家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大家现在喜欢谈什么，你很自然的耳濡目染，你就会跟着他们去了，因为你们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把守着你。而且当你跟他要对抗的时候，你就立刻成为敌人了。所以当然有些基督徒受攻击是自己要负上责任的，因为可能是自己做的不好嘛，我们自己失去了见证，我们自己在工作上面表现已经很恶劣，我们跟同事常常都闹翻，去哪一个公司都跟人家吵架的，都是这样吵架离开的。那其实去到哪里也有案底了，有 record 了，对吗？那所以有时候呢，是我们自己不好啊，反而觉得说，哎呀，我受人家攻击啊。更有些基督徒是套上宗教的名义干坏事，去欺诈，去操纵，去自以为意，去针对别人啊。所以爱尔兰的这个的政治家哈，这个 Edmund Burke 他说，宗教迫害本身可以是一个人自我错误的屏障，或者是我们过敬虔热心的假面具，这是过度了哈。那既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逃不了这种的攻击，那我们最后要来谈我们怎么样啊，能够面对这些的势力呢？那第一哈，我们就是刚才已经稍微提了，心里要做好准备啊。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呢，总是希望能够躲避痛苦患难的时代。 但是其实圣经一而再再而三跟我们说，哎呀，你死了这条心呢，因为基督在世界上面碰到这种的迫害苦难是避免不了的。好，那随便引几句圣经来敲醒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凡立志在基督里进前度日都要受逼迫。圣经是非常的白纸黑字这样就说出来了。然后呢，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主蒙恩是希望能够得福、得保守、得什么避开。No， 反而是 other way around。你们蒙恩不但顺服基督，而且还要为他受苦。好，然后弟兄姐妹，我提醒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定好的，躲不过的。今天早上开在路上，我突然想到说，我在讲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我就想到我以前呢、看这个金庸的小，其实我没有这个耐心看小说，我都是看电影，因为电影人家给你拍了哈，虽然他不忠于原著，但是拍了你就可以好像是读了那本书一样。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可能没有读过也听过了哈。里面就是东邪西毒哈，对吗哈，北丐什么的哈，我们都知道了，反正是有四个，然后呢就把这个天下哈江湖闹得真是很闹翻天了。但是呢其中这个东邪黄药师的那个女儿叫做黄蓉，她就死心塌地的追上爱上那个国靖，对吗？所以呢就跟着这个靖哥哥呢就天涯海角的到处奔，在旁边去保护他去怎么的。好，然后他爸爸好不容易呢从离开桃花岛，然后终于去把他抓回来，就告诉他说，女儿啊，你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当然管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只希望把那个鸡煮的好吃一点什么东西来去喂他那个靖哥哥，对吗？所以他爸爸在那边摇头说，你只管自己个人幸福，不管天下大事。我就想到这句话，有时候想到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倒是挺像的。有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哈，我们的全神贯注的每天就是我这个人的幸福家庭的美满，真的有时候对天下的大事漠不关心，除非他威胁到我家庭的幸福，那我跟他拼过。不然的话呢，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少了一点点像那些西方国家的那种的正义强烈感呐、或者说是那种社会公德心啊，或者比较少啊、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人太多了，在我们来的国家的背景，所以呢，你最要突出，最要特别，最要就是说我们其实啊，我们比美国人更个人主义，你知道吗？我终于发现这个事情了。我以前在那边想了老半天说，说原来我们中国人是 very individualism， 我们口口声声说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们的父母上一代，我们怎么，这个都是教育的，其实几十年来已经通通都扔摒弃了。我们今天所被提倡出来的就是非常个人主义化。我就说西方国家比较，为什么今天美国常常给人家骂啊？人家打仗关你什么事情，你要派兵去这边去那边去。我觉得我们老中才是个人主义。所以弟兄姐妹，做好心理准备啊，因为你没有神的国度，你没有这个永恒，你就把今生把它 blow up our proportion。 所以今生一切的事情啊， it's bigger than anything， 大过神，大过信仰，大过你自己人生的目标，大过一切。所以上帝有时候就用苦难治病，我们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困难，要醒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最关心就这几样事情，所以上帝不知道还用什么方法跟我们来大声的讲话，使我们能够听得懂。所以有传道人说，今天教会一般没受什么逼害，可能是因为教会里面的人跟外面世界的人没有太大的两样。所以逼害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目标、方式、观念，我们的兴趣，我们做事方法，我们心思意念，甚至我们的穿着打扮，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你一定是能够融入的。融入的话，你不造成任何威胁的，所以你不会受到什么严格的对待，就是这样。 除非刚好碰上那个真的是坏蛋，没话说。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偏激了一点，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是有真实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使徒彼得提醒当时受苦的信徒说，哎呀，你只要心里尊主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圣经再度再度的提醒， Be prepared, be prepared, 要准备好，要准备好，免得真的发生的时候你觉得说一不留神我没有准备好。然后第二个，我们去面对恶势力的，除了心理上的，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就抓着这个机会来做见证。基督徒受逼迫其实也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当然了，主祝福我们，我们的事业很有为啊，我们的孩子们的读书非常的好，什么其实都是神的祝福，可以荣耀神，见证神。但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在你怎么 handle 那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以见证神的一个机会。你健健康康可以荣耀神，我躺在那边生病的时候，我那种显出不同的盼望跟表现也是见证神的。因为人不单是希望在富裕中能够跟你认同，人也希望当他在落难的当中里面跟你来认同。所以安提阿的早期教父这个 Ignatius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基督教不在乎于说服力。我们很多时候说把他带到教会来啊，交给长老，然后呢就变了一个很好的布道会，啪就讲到你信，讲到你信。我们常都以为说基督教是这样福音传来的，不是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家信主是因为你生命的见证跟影响，还不是去了教会哪一片道。有时候他来听到都不记得内容了，但是你生活里面所给他的表现东西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所以不在乎说服力，在乎于世界恨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显出那种的伟大。他说这个才是我们基督教传福音的这个的力量。 Edith 啊，Louisa Cavell， 她是英国红十字会的一个护士。在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她帮助了不少的英国兵逃离了德国人集中营里面的杀害。当然最后她就被德军啊被抓起来。要拿她去枪决的时候呢，她就勇敢的对那些准备要开枪的那些德国士兵说，就算你干掉我的生命，我要让你们知道我选择不恨你们，我因耶稣基督的名饶恕你们。这个就说生为主做见证，死也是为主做见证。初期教会那些使徒出来传道的时候，社会的人审问鞭打他们，禁止他们。圣经怎么形容他们？说他们最后心里离开公会的时候心里欢喜，因为他们认为是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然后公会的人看到这一批没受过什么教育学问的无名之徒竟然有这种胆量，就稀奇，所以圣经加了一句话，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受宗教的逼害，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原来啊也是一个标志。所以是耶稣提醒我们，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们门徒。我们比较愿意希望说在基督教互相帮忙，在教会一个重大的家庭里面，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哎呀很有爱心啊，让人感觉到你们真是很好的哦，因为你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比较少看得出，在我们这个苦难当中里面，其实我们也是一个让人认明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一个机会。然后最后呢，耶稣也提醒说，当你们在受苦当中有圣灵的同在。所以讲到信仰受攻击，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应许，在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去差来保惠师，就是父真理的灵，他来了就为我做见证。什么叫保惠师呢？就是保护啊，施恩惠，这叫做保惠师。所以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呢，已经告诉过了哈，被送到拉到官府的人面前，耶稣提醒他们不用担心，因为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你哈。你可以参考那马太福音。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阿根廷的宣教士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小的时候很小啊，全个 town 里面只有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每天就在河边里面为整个 town 来祷告。 那他是跟一个的老板在那个，他是在那个 hotel 里面做接线生的啊，他是在那边是打一个小工。然后那个老板呢，除了自己太太以外呢，还有个女朋友。OK， 然后这个那个老板呢，整天告诉他说，你啊有什么人呢误用滥用我们这个那个电话什么东西呢，你就跟我打报告啊。结果那个老板的那个女朋友整天就是啊，他就跟那个老板打报告。然后那个人生气得不得了，然后就那片跳拨离间，然后那个老板当然就女人都是容易影响他的嘛，所以呢就去对抗，就去 fire 这个年轻的这个人。然后他就那边祷告说，又是你吩咐我，我忠实的做了这个事情，我就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但是他想到说，我祷告，然后他说好，我离开这个工作。但是他就跟他老板讲，那个时候圣灵给他一句，他说你看，我冒着我这个工作被弃的来跟你报告你要我所做的事情，那请问你对我有哪方面不放心呢？他讲了那么一句话，这个人说他讲的有道理，这样是好的人才，干嘛要把他轰掉呢？就把他留下来。所以其实像这一些的小小的例证很多，我们可以为了忍辱偷生哈，我们为了要保存一个工作，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就是人怎么办我就跟着怎么办嘛。但是我们也可以学习有一个信心，说如果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你看看上帝替你怎么办。有时候我们这小聪明就有一说，我们可以避开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没有保持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日后你也是付上别样的代价的。所以信徒在这个逼迫当中里面，可以因着圣灵的同在，就产生莫大的勇气、平安和智慧。所以宗教历史上面知道，很多的地方教会越受逼害，教会越蓬勃。所以史学家狄杜良说，他说寻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 The seed of the church is martyrdom。 很多年在苏联没有瓦解之前，有群基督徒秘密的在暗中举行聚会，突然有两个士兵冲进来，就准备要开枪，然后告诉他们说，给你五分钟， OK， 你如果能够放弃你的信仰走出去 OK， 但是如果你通通留下来的话，告诉你我们五分钟之后就扫射。那个时候的 moment，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那边要去回答这个问题，要自我审问，这个信仰对我究竟有多重要。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被摆在一个的处境，然后你要去说，这个信仰我所相信的神对我究竟有多重要。当然了，有时候觉得说，哎呀，留得住命以后还可以嘛哈，所以有人可能这样想，对吗？不敢做出任何的牺牲。所以过了一阵，就有些非常头低低抬不了的，翘翘的站起来，从座位当中里面就很安静从门口那边走了。然后士兵看一下手表就说，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人吗？又有一两个最后关头又站起来就走了。走的时候，那些士兵就把那个门大门关了，把那个铁闸一卡，然后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大家来敬拜吧，因为那些半信半疑都走了啊，我也是基督徒，我们来这边，我们一同来敬拜主。所以教会受逼迫也是一个过滤炼净这个过程，就看这个信仰能不能够承载着你来经过这个精神。倘若他都没有，说实在这个信仰也是可有可无的，不必要了，礼拜天不要那么忙了，对吗？好好的去做这样做那样，送到这样那样那样，睡个懒觉都好，干嘛？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教导信徒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啦。他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事毁坏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我们没有永恒天上的眼光，真的在这个世界上面，谁愿意白白去受什么苦呢？ Amy Carmichael 把他一生都去都倒给印度，这个 姐妹在印度开班孤儿院服侍了55年，她写了不少的诗词，很感动人。其中有一首诗她写的，那个题名叫做 No Scar， 没有疤痕，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难道你没有疤痕？难道你没有受过伤？然而主人如何，仆人也如何。我的双脚被刺穿，但你的脚却是整全无恙。试问这样的脚跟我能跟得远吗？哦，你那没有受过伤没有疤痕的脚。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求在世过福乐安逸的生活，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想到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说，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我们有时候很莫名其妙，受苦怎么成为武器呢？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怕受苦，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度余下的光阴。求主让我们在世过日子，不因着信仰来偷生，我们却是因着信仰为主大胆做见证。你跟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说话，要说到我们心里面去，要说到我们有感而动。我们将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